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人类好累》，我是中英韩语都能来两句的 Seven，
我是什么只能说三句的徐三句。
然后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最近被讨论的很多的一个话题，叫做消费主义，特别是年轻人最近可能对消费主义这个词开始有了一些概念。
最近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电影院不能去了嘛，然后平常能看的展也看不了了，甚至逛街可能也不太行了，因为很多商店也都关了嘛，所以到最后就变成了在网上买买买。
对，其实注意到消费主义这个东西，我倒不是因为最近，我是很早就发现了这个事情。就你不觉得年轻人，特别在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就特别想要去买东西？
对，就是，
而且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给自己有一个小目标，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拿到工作的 offer 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说，比如说花一年时间买完苹果全家桶。
哇哦，你就是传说中带着苹果三件套去上学的人吗？
对，就是，但是你知道学生就是穷学生嘛，没有收入，那个时候苹果对你来说就真的是个非常高的消费了，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有，
当然现在也是啊。
对对，现在对于学生来，但是其实现在学生买 MacBook 或者是什么 iPhone 的人真的不在少数。但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对，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最多的你用个诺基亚都是个很牛的事情了。
哎，我先问你一下，你是怎么，就什么东西对你叫做消费主义这四个字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是你给它赋予一个定义的话，你就是什么叫消费主义？
其实消费主义对我来说啊，一直都是所谓的早买早享受的一种状态，你懂吗？就是因为我是个非常爱用分期付款的人，所以就对我来说，我是愿意去花一些，比如说利息也好，或者是花一些经济上的压力也好，我是愿意说先把这个东西买到自己手里，然后我先享受它的东西，而不是像很多人一样说我一定需要个全款，
就是及时享乐嘛，
对，
享受当下。
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就 anyway， 就为什么要说为了一个东西去攒，比如说半年一年，然后买过来的可能自己对那个东西已经不感兴趣。
我会觉得消费主义其实真的是，我在某一个阶段，我会突然觉得我是消费主义的韭菜，就是我被割了的感觉。特别明显是我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是到了某一个年纪，突然周围的人会开始跟我灌输，或者是整个社会环境会开始给你灌输说，女生到了什么年纪你就应该拥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包包，你就应该提升自己的品质。但是他所谓的提升品质，就是在于说你用什么样的包，穿什么样的鞋，用什么样的口红，什么样的护肤品，对吧？然后我以前对这些是完全没有研究的，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我真的是有花我就是年终奖的一部分去买一个蛮贵的包包，而且那个其实我并不是说多喜欢这个包，或者是觉得说它很实用，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它是一个名牌，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名牌，我就被这种观念给洗脑了。然后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回来买了，因为其实真的也不便宜，虽然说还是代购，比专柜可能稍微便宜一点点。后来回来之后，我就是因为那个包又小又重，我整个一年下来我就可能背了两次，然后我想卖掉它吧，又觉得说因为你卖出去其实就可能两三折，就很不划算。后来我就回想这件事情，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这个包包我需要呢？我花的这个钱我获得了什么？因为有一些女生我理解，她们喜欢买包是觉得是买包这件事本身是给她们带来快乐的，但我并没有因为买包这件事情快乐。其实你要说我觉得帆布包用着最爽，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是被消费主义给洗脑了，因为是别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应该有，你买的是一个所谓的别人眼里的认可，或者一个社会价值的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包包显示，哎，我可以，是吧？我花的这个钱其实是一种虚荣心，我换来的是一种非常虚的这种所谓的认可感。我后来就觉得说啊，我被骗了，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并不是我真正需要，我就觉得我被消费主义割了韭菜。
因为其实你这种心态其实是等于是被别人教育的嘛，就像类似于说那种人到了三十岁就一定要 SK2。
那突然暴露我的年纪，没有。然后
就是
对我，对，所以我现在觉得消费主义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不会想说，就像刚刚你说的分期付款也好，先买先享受也好，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觉得对我值得更好的，就是你去消费，你背后的心理动机或者你那个冲动就是说，我难道不值得一个 SK2 吗？我难道不值得一个 Switch 吗？我可以的， 就是然后你就会去花这笔钱，但是其实你没有去想这个花出去的钱你真的收获到了应有的快乐或者应有的价值吗？很多东西我觉得大家为什么闲鱼市场或者二手市场这么发达，就是大家都会买回来没多久就后悔了。
你知道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你知道我是属于，我不像你哦，我是属于那种自发自觉性的消费主义者，
就变韭菜、
就是、
自动韭菜。
对对，我没有任何人来说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消费主义者。
OK，
然后我还浑然不知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啊、
然后
差不多，
就是因为最近我，对，因为我在昨天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哦，就是你刚才说的 Switch， 就是最近大家都很火的那个动物森友会，
嗯、
就是一直大家在讨论说动物森友会这个游戏太干了，就是。进来就是让你还房贷，然后没事帮你扩建房屋什么的、
嗯、
就是我突然昨天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它里边那个大家都所谓的奸商两兄弟、哦、就是他们开了一家商店，然后每天卖一些比如说冰箱也好啊，冰柜也好啊、
嗯、
然后一些咖啡机也好啊，然后当你每次走到那个物品面前然后有兴趣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多少多少钱，说早买早享受哦。
就是在游戏里面你也逃不过消费主义就对了。
对，我就想说哇，我在游戏里好像也被消费主义给套路了，你知道吗？
对。
然后我昨天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哇，真的是
无处不在，
营销太可怕。
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说消费主义和消费还是两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正常的消费花钱买开心这件事情是天经地义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很多东西是你是因为一些外界的观念，或者是你突然被某些东西触动到，或者是你去买了一些你根本就其实对你来说带不来任何价值或者甚至连快乐都带不来的东西，或者你误以为那是一种快乐的东西而付出了比较多的代价身经百应，我觉得那种是消费主义在灌输，就是你要不断的花钱去，你的快乐都是要买来的，就是你要通过真实，就是反正就是你的快乐完完全全建立在一种把钱花出去的这种基础上，而不在于说花出去这个钱是不是，就不要去衡量花的这个钱值不值，只要你开心你就应该觉得它值，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消费主义的误导。
对，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每到礼拜天，就是你知道礼拜天就是个非常丧的一天，就想想明天还要上班，
就是今天吗？
哇，对，就觉得哇，这个生活真的好难哦。然后我就有一段时间，每到礼拜天，我就到礼拜天下午的时候，我就强迫自己出门，然后一出门就会开始想买东西。所以你后来想想说，你买的那个东西，不管是比如说几百块也好，几千块也好，就是这个东西买回来了，你未必，第一，你未必真的需要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你，它的确可以带来一些就是心理上的满足，但你后来反过来想一想，其实它带来的满足只是因为你今天出去花钱买了一样东西而已。
所以你这种消费其实本质上来说算是在填补某种空虚或寂寞吗？你买的是寂寞。
对对，就是可能就是我在某一段时间是通过购物这种东西来抵消我心里对于未来和就是
那种
就是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恐惧、
嗯、
对，就是恐惧。对，是的，所以人家才说什么心情不好就去买包，就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啦，但是我觉得很不健康。
还有就是我其实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周围就有这种同学，就是你知道学生大家都很穷嘛，自己不挣钱都是家长给零花钱，但我周围就有男生会就是比如说一个月不吃午饭啊，或者是怎么样就省下来他那个钱，然后去买一件那种名牌的T 恤啊，或者是这种夹克之类的，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因为我觉得你穿上那个，所以呢，但是他会觉得他穿上那个，他整个人就是很可能就叱咤风云怎样，就觉得自己很帅啊，很炫啊怎样的，他就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他一个月不吃饭的。
是的，因为我是觉得消费主义的最终的后果就是会你会给你每一次购物找一个非常合适的理由。
对，就比如说你在家没事，你可能就逛逛逛刷刷刷，就可能买了一些有的没的，但其实这些有的没的你说你生活中有它没它有差吗？可能你最后还要得找个地方去扔掉。对，而且我第一次觉得消费主义特别可怕的是当时前几年不是那个裸贷的新闻闹得很大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学生真的就像刚刚讲的什么你读书苹果三件套，可能因为你还消费得起啊，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些年轻人他真的是属于他家里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让他去买这个，但他又 在周围的这种压力下或者虚荣心的作祟，又是这个年纪嘛，又不太懂事了，他真的就会愿意去出卖一些自己的这种，不管是个人信息，或者甚至于出卖身体啊，甚至是出卖一个器官去换得这种虚荣心，来在朋友圈里面或者在整个社会价值评价体系里面显得自己是有一席之地的。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一点吧。
我觉得其实是可怕，而且其实但是这个东西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不管是学生还是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所谓的攀比心理嘛，对吧，就当时别人有的时候你今天要不要有，这个对你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冲击。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说今天很多广告商是用这种心态来助长你的消费的。
对，因为他们肯定啊，他们就是想要割韭菜，包括说奢侈品为什么是奢侈品，就是说我之前买那个很贵的包，它就不应该是我这个收入可以日常用得起的，我是需要攒钱或者是我需要咬咬牙才能买的，那理论上这个东西它就不应该是我应该拥有的，因为奢侈品这个概念就是有钱人的日用品，只是说大家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好像就显得这个人比较有钱了，大家有这种一种误觉这种错觉，所以才会去通过购买这样一个奢侈品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可怕的一点是说大多数的奢侈品或者是那种比较贵的厂商，他今天在用一种比如说分期付款或零利率付款的这种方式去造出一种你也可以
消费得起的假
象，唾手可
得，你一旦拥有了苹果你就是精英人士，你就在星巴克喝着咖啡，你也是中产小资，是不是？
是的，因为 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还是广告说年收入在120,000左右的人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惊讶的反应，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在一线城市一个月10,000块钱，一年120,000怎么都算不上所谓的中产阶级，但因为广告商今天需要一个打造中产阶级能消费的概念，他今天故意的把这个就是标准往下降，然后导致很多人就误以为自己会是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
还有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很严，就是会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以前你想大家可能信息没有这么发达，你是有信息差的，就是至少你以前不知道有钱人是真实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你可能只能想象，但是你又看不到，它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现在是因为网络把整个的信息全部都给没有任何信息差了，把这个拉得很近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有钱人是这样生活的，他拥有着这样的东西。
对，就特别是学生的情况下，因为
虚荣心最强的时候嘛。
对对对，又很攀比，比如说今天你的同班同学就真的穿了一件比如一双比如说几千块钱的球鞋，那你今天真的不想要吗？我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学校里面没有那个就是只让穿校服这件事情是很好的，最好是连鞋子都规定，因为很多学生不比校服就开始去比谁的鞋更贵。
对，其实从这个方面讲，我倒觉得说大家都穿校服可能还比较平等，就是我觉得学校是一个不需要太多从社会层面考虑每个人差异的地方。可能以前觉得说啊，我手里10块钱我就花10块钱，反正没什么大不了，
因为我可能那个时候我只能攒10块钱， 我只能赚10块钱，所以我觉得怎么讲，无论你挣多少钱，就以前觉得挣3000块钱的时候，哇，挣5000好多啊，只有5000我就可能能省2000出来，对吧？等你挣到5000的时候，就哇，挣10000好多啊，我10000块钱我一定能攒5000下来。然后当你实际上你挣的越来越多，你的消费就慢慢跟着上去了，你就会去，再加上消费主义割的就是你们这波又有钱，然后这种不是也不能叫有钱吗，就是稍微有一点
消费，就是又有钱又不是很有钱的人，你知道吗？我就是觉得我跟你的那个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当我赚3000的时候，我总觉得说因为我赚的太少，所以我
就不要辛苦自己了，对，我反正也攒不了。
对对对，但是发现你赚10000的时候，你也会需要说我好像一个月什么也没买也留不下来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问题吧。但是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真的会去想说如果我还是这种消费的观念，我还是这种消费的习惯的话，那我 未来我的生活我怎么去保障它。
对，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对，就像我以前说我根本不会去考虑说我要去买个什么医疗保险或什么保险的这种东西，就后来想想说，就是说因为人生也太多的那种不可预测的东西，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保障，然后你手里又没有任何积蓄的时候，你这个人的抗风险能力是非常非常差的，对吧？今天可能说你身体好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也知道到了我们这个年倒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以后，日渐觉得身体不是那么的硬朗了的。嗯，我觉得还是，到了这个年纪以后，你就可能会为你的未来去想很多事情。就是以前还是不知道怕嘛，现在你总归觉得未来会有点心慌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又觉得说哇，跟我同龄的人可能从20来岁就有这个意识了，他可能到我这个年纪已经攒了几百万了。
对。
然后我就很慌嘛，对吧？就是我到底未来要怎么办？我是不是该有个房子？然后我是不是该有一笔存款？或者是我该有没有一个投资一类的这种东西？就是你就不自觉的会想，就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会导致你的消费观的一种改变吧。以前我是非常不能理解那种就是节衣缩食的人，我就不懂为什么一顿饭就是要斤斤计较，说啊这个白菜昨天卖2.5块，今天卖3.5块，我就不买了。
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很多钱就是那种零零散散，就是因为你被消费主义觉得说我花这个钱我就是图自己一个开心，但这个开心其实它的隐患就在于说你到某一个阶段你就会发现说你真的开心不起来了。
是的，就是因为你消费到最后你会发现说你的那个对于购物带来的那种兴奋感和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小。
你边际效应
就是今天你可能对你原来可能觉得哇我买一双 Nike 的1000多块钱的鞋子我觉得好开心啊，就大概跟自己每个大概2-3周，对吧？那现在可能我觉得那个兴奋感有没有一天你都很难说了。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很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所谓 AJ 带给你的兴奋感到底是为什么会有，就是比如说大家都觉得我要去买 LV 我要去买 GUCCI， 那为什么？你是觉得它的包的设计够好看，还是它的五金你觉得值这个钱，还是它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满足，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好？我觉得这是你去消费最应该知道的，就是我买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如果你就说我就是为了虚荣心，那也可以，那你觉得你的虚荣心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也觉得说我就是我用我以后的钱先享受到现在的，那 OK。 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觉得说我隐约是别人给了我一个植入了你一个这样的观念，让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应该有，或者 AJ 就是比匡威好看，或者 Vans 就是比匡威好看，我才去选 Vans， 那你需要考虑一下说你是真的觉得 Vans 就值这么多钱，或者你愿意为它去花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思考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的问题啦，就是说我以前也跟人说我对于奢侈品没有太大兴趣，就起码对于 LV 或者是这种奢侈品牌我没有太大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目前来说我打心眼里不觉得他们的设计是好看的。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你就不懂时尚，然后说这些都是什么国际大师每年的流行趋势，可是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看啊。而且在我的那个消费观念里，我不认为说就是这个东西和这个用料以及这个设计它值那个价格。虽然你可能很多人对于时尚很了解的那个人就很鄙视我这种消费观念嘛，说因为其实它的价格并不是因为它的所谓的那个，就是它的价格并不是以它的用料或者是什么设有关，它可能就是它这个牌子就是值这个
钱。就是你买的是这一段历史，
但可能在我
的是这个文化，是这个品牌，
对对对对对，
戴上之后你就自带光环，你这钱都是花在这了。
对对，就在我的观念里，我不觉得奢侈品牌
是
具备这个东西的。
就是你去庙里面化缘是一个道理啊，我获得了
一份精神上的享受。是，我就是不认你。今天你说这个东西再牛逼，我也觉得不牛逼。 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会被消费主义洗脑，是因为他真的自己没有这个判断能力，或者自己不知道什么样是好的，所以也是一个信息差嘛。因为这些专业人士他会用他专业的 title 去压你嘛，觉得说我专业人士说出来就是这个好看，你就应该买这个，你自己一直又不坚定，你当然就会去信嘛。然后信了之后，那实实在在买单的就是你啊，那你买的单最后去哪不就进他们腰包，就是这样。
是，就是，但是你知道吗，我又很双标的一个人，是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换个品类，今天如果换到手机，我就会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就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抵制消费主义，或者是让自己在购物之前稍微有一点点清醒，就是一定要想一下我买这个东西它大概我的投入是多少，我的使用频次大概什么样，我值不值得为这个东西花这么多钱。你可能花个30秒钟给自己去犹豫一下，因为很多消费就是在冲动的那一下完成的，你要抵制掉这个冲动，你可能就会好很多。然后我之前也是，比如说我之前拍 vlog， 我就有买 vlog 的相机啊，我还有买那个大疆的那个 Osmo Pocket 那个随身小相机啊，还有它后来又出了 Action， 我都有买。但后来其实我在实际用的过程中觉得我根本就用不到这么专业的设备，但是那都是我也是当下觉得说哇我好需要。特别你千万不要看那种宣传片，那种宣传片真是让你非常的种草，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种草视频啊，其实就像女生，我已经算一个非常不是很热衷于化妆的一个女生了，但是我看那种种草视频就会买这种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眼影盘。你说一个女生我要12支口红或者是10支以上的口红，我可以干嘛？你哪一支用得完？然后你的眼影，你有几双眼睛，你要那么多眼影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没办法延迟满足，我觉得我这点做得非常差，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我甚至是买完一个东西我都会随时看快递，我今天买了我就恨不得它明天到，我要马上用上。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怕的一点，因为你要学会延迟满足，就像攒钱这件事情，为什么它就容易败给消费主义？因为消费主义是买到就享受到嘛，就像你刚刚说的，早买早享受，这个道理太符合人性了。就是我，人性就是贪婪享乐的嘛。然后，但是你想，我要攒钱的话，我得辛辛苦苦、抠抠搜搜的去攒，我才能够在可能一年下来有一点点成绩或者有一点成效，我才觉得说，而且那个成就感可能还不够强烈，你就会觉得说哎，那我干脆不要做这件事情了，因为你就很容易放弃。
是因为你在攒钱的时候你一定会减少购物，减少购物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你觉得你每天过的都跟昨天是一样的，我就很怕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应该在其他方面去，就是还是自己内心不够充实吧，所以就会想去从消费上找。
对，你需要有一个另外的，对，你需要有一个另外脱离购物的一种满足自己每日的心理的那个
充实感的一个东西。找一个不花钱的兴趣爱好，减肥。
是，所以我最近就在疯狂看书。
哦，我觉得看书，哎，我觉得看书是一件非常的低投入高产出的事情。我觉得看书这件事情上的消费是非常值得的，就哪怕你看到一本不好的书，你也知道说哦，原来这本书它是不适合我或者不够好的，我觉得这都不是一种浪费。你像你买的衣服或者你的电子产品那种使用完了才是真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观念它一旦有了改变的话，带来的这种就简单的讲，就带来的知识或带来的你一些更广阔的眼界啊，是真的是这个投入产出比是相当高的。我觉得是看书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去鼓励消费主义的。
是因为就是因为现在人们都太习惯于说那种就是
碎片化阅读。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习惯于享受那种伸手即来的那种满足感。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简单的拿钱换一个东西，拿钱买一个手机，拿钱买一双鞋，买一件衣服，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对，不高
级。就是我付出的成本无非，就我今天付出的成本无非是等快递的那一两天。
是的，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说的是，凡是拿钱能买得到的快乐都不高级，对不对？
对。但是你说你今天花个比如说一个月或两个月看一本非常厚的书，就你带来的那个满足感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及时没有那么快，但你最终那个满足感是觉得能让你自己往上走一步的那种很高级的满足感。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有一个点，就是还是回到刚刚的延迟满足，就是为什么这么难，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反人性的，所以都很多人会坚持不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坚持下来的人会觉得很厉害。我觉得我们就像看书这件事情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真的有人能做到吗？你在一本书放在旁边，然后你手里拿着一个手机，可以打开抖音刷两个小时获得简单的快乐，你觉得你会学哪个？就是哦，人真的就是会这样，就可能就两，而且你刷完以后就这两是刷完了。
对，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反人性的，那反人性的结果就是你必须要强迫自己做这件事情嘛。所以我最近看书的时候，我会强迫自己把手机扔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把电视也关掉，然后什么也不看， Switch 就是扔掉，要不然我就会打开动物森友会。
对啊，因为真的就是诱惑太多，就导致你包括你看现在买东西，以前可能还要去个商场里面我得逛逛对吧，甚至我觉得说我聊一聊觉得商场里面价格高，我就觉得说我不想买了，我这笔钱可能就省下来了。现在就哇，什么东西就你感觉也消费得起，各式琳琅满目，然后这个没有我去找个同款，你太容易获得一个东西了，
太简单了，而且现在的智能算法的推荐也太可怕了。
对，特别是我们又是在互联网行业对吧，我们最了解这里面抓住了人性的弱点。
对，就是对，他就是把你最想买的东西塞到你面前，这个时候有多少人能抵挡住，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我即使像我们知道这个背后的逻辑，我们依旧是可能逃不出他的这种魔掌。
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其实大家还是要想一下消费主义这件事情。如果说你就是奉宠，或者你家里 OK 的，你就是花钱买快乐，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说你觉得长期的人生还是可能想要有一点规划，我觉得攒钱或者是省钱或者在消费的时候多想一下，可能对长远的人生来说是更有帮助的。虽然我们两个现在说这种话也是没什么立场，因为就是花起钱来也是很冲动，也没有攒下什么钱。
对，但好歹我们会反思呀，
对，我们会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反思了未必会改呀。
你还很骄傲是吗？完蛋
了，但我觉得我
现在打开自己的花呗和借呗，看看还有多少欠债。
对啊，就是谁还不是等着年终发年终奖呢？
一次性还完是吗？
对呀，
而且我觉得消费主义就很像，你知道他在我脑海中的一个印象就很像那种驴子或者是骡子啊，他不是在磨那个磨前面那个胡萝卜，消费主义就是那个胡萝卜，因为我们永远打工挣的钱都是去，就这个胡萝卜我永远都够不着，就是我们消费是为了所谓的换取那个买来的东西带给我们的一些附加价值，或者是我们自以为拥有的那种阶级感嘛，但其实并没有，那个胡萝卜你永远都吃不到，但是就是通过这个胡萝卜就导致你不断的去，你要去上班，你要去挣钱，你要 不停的围着这个磨去转，就是这样一种场景啊。
因为其实消费主义它的一个本质哦，其实就是把更多的生产者变成消费者，就是你刚才说的所谓的那些，就是他原本可能不是消费者的消费者变成了消费者。
你在说绕口令吗？
就是，
你确定我们的听众知道我们在讲啥？
就是他是这种关系，就是因为他需要这个社会需要足够多的人来消费，才能支撑所谓的消费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一个发展。
对啊，包括那些快消品牌，不是什么洗一次就直接不能穿了？为什么叫快消？为什么会有快速消费品？我觉得除了日用品这种不可以再生的，其他这种就是长期要用的，为什么要快消？不就是为了让你扔完再买吗？
对的，就快时尚嘛。
对啊，我为什么要快呢？就因为他想通过快速的更新换代，再把你钱包里的钱再掏出来花一遍。想想真的是阴谋。太可怕。
是呀，所以社会中就需要我们这种
有良知的告诉大家你们要啊。
但其实就是我们还是所谓的消费主义韭菜的中坚力量。
对啊，最后割的还是我们，但是会有反思，就是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和你真的去做，可能这个中间也是需要一些过渡的时间的吧，你没有那么简单说我意识到我就能马上改掉吧，但是能意识到我觉得可能也算是一个进步，不然真的就是一直是别人眼里的韭菜，虽然现在可能也还是别人眼里的韭菜吧。
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未必是非黑即白的东西，但因为消费主义带来的快感本身就是人类的本性嘛，所以今天如果你有这个意识，你开始逐渐的控制，你未必把它全部都消灭，我觉得取一个平衡可能就会比较舒服。
对，你给自己有一个度嘛，我觉得很多时候消费就是刚刚讲的是过度消费嘛，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度，或者是那个不给自己画度，所以我们最少要知道说有一个度在哪儿。
对，我就找到一个平衡，然后让自己过得也没有那么反人类，我觉得开心就好。
OK， 今天聊了很多有的没的，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启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消费主义的韭菜，以后有没有想要说也有一个省钱或者攒钱的计划呢？ Anyway 啦，如果觉得对你有用的话，就订阅分享，跟我们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就是这一期的人类好累，我是 Seven，
我是徐三聚，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期再见咯。